欢迎来到浩角月报聆听版，我是刘乐仪。以下的文章刊登是加拿大浩角月报2017年8月号，题目是对乐视危机的反思，撰文的是李珍珍。中国大陆创业板第一股乐视网的母公司乐视集团，目前陷入创始以来最大的危机。无论乐视何去何从，它都必将在中国资本市场和互联网发展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以及宝贵的经验教训。虽然乐视网自今年4月16日以来一直停盘，价格锁定在30.68元，但近期乐视的重大供货商要追讨货款、银行冻结资金等负面新闻前身，该价格正态市盈率为123倍，比当前深圳创业板的平均市盈率的3倍还要高，一经复牌，大概盈率仍然会持续下跌。乐视这一次的危机的爆发，是源于在7月3日招商银行提出申请，始创人贾跃亭名下3间乐视系公司的名下银行存款被上海高级法院冻结，涉及的资金有12.37亿。其实在这里之前，乐视已经是危机频现，在经历了引入战略投资者融创股份孙宏斌注资乐视非汽车板业务以来，乐视已经经历了几轮的自救，终于都是爆发危机。乐视网是中国大陆视频网站上市 A 股的唯一一家公司，在2014年以后，乐视陆续的建起7大生态系统，内容生态、大拼生态、手机生态、体育生态、汽车生态、互联网及云生态、互联网金融生态。由于每一个子业务迅速发展，特别是新能源汽车板块投入巨大，加上由于组织结构扩张过快，组织能力发育没跟上战略步伐，在没实现板块互动产生正效益之前，融资规模已经无法支撑战略扩张。日光之下无新事，乐视今日遇见的危机与曾经显赫有名的德龙是类似的。德龙曾经是一间旗下拥有177间子孙公司以及19间金融机构的巨型企业集团，创始人唐万新具有惊人的资本运作能力和令人目定口呆的手腕胆识，他所做出的重型汽车产业链整合和产融互动的战略思想至今仍然为人称道。但是乐视和德龙均面临了相似的场景，就是组织发育落后于创始人战略步伐，在面临宏观经济环境突变的情况之下遭遇危机。首先，乐视和德龙都是融资驱动型的公司，两者都是自己闭环的生态系统里面使用了钱生钱的策略。不同的是，德龙在当时大陆一级市场仍然不成气候，二级市场极度不规范的时候，利用一级半市场加二级市场联动，几乎只借助二级市场完成产业整合。而乐视资金回圈的逻辑是用上市公司高位套现及增发，抵押变现，借给上市公司及投入其他生态子公司，搅动生态子公司融资，然后通过生态关联业务将利用做进上市公司乐视网推高股价，亏损就做进非上市体系继续推高股价，继续循环，最终达到非上市体系发育成熟，产生盈利或正现金流。整个资金链条及至乐视的生存基础，其实都是建立在 A 股股民身上。 其次是两位的企业始创人都是有十分领先的战略思考和产业布局。德隆的唐万新志在整合中国重型汽车产业链，使到产融互动手法，完成对国家有企业收购，同时将收购成果在股市上作为亮点进行继续融资，最终是完成汽车产业链布局。至于乐视提出的内容，电视大屏、手机、体育、电动汽车和互联网金融等，每一个都是前景广阔的互联网产业领域。第三，乐视和德隆都是在急速扩张后，由于股市形势突变，股价暴跌，加上中央开始整顿金融秩序，引致出现大面积的危机。可惜两者都没有收缩战略，反而采用了更激进的战略扩张手法来到化解以上的危机，最终是遇上更大规模危机。在2015年大陆股灾来临之前，乐视作为上市公司互联网第一股，是最具想象力的互联网上市公司。如今出现危机，需要反思的是资本市场的每一个参与者，不单是追涨杀跌的股民，还有其背后跟进巨规的机构投资者和基金公司，当然仍然有为他站台的二级市场分析师。资本市场潮涨潮落的背后，最终伤害的是创业板整体，其次是企业战略和行动之间的能力出现偏差的时候，怎样防止战略变动过大，造成整个体系崩盘，如何进行板块之间的隔离，防止多米落骨牌效应的出现。第三，政治才是中国宏观经济最大的大势，在目前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对金融行业高杠杆自循环进行打击，银行加强控制企业贷款风险的情况之下，乐视想继续融资借款已经是相当困难，尤其是面对对外资金转移这一条红线。乐视电动汽车动用几百亿美金的海外造车计划，都是用中国 A 股市场和国内银行体系资金，而且又没有成熟的产品出现，难免引发监管层的注意。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澳国月报2017年8月号，题目是对乐视危机的反思，撰文是李珍珍，我是刘乐怡，多谢你对加拿大澳国月报聆听版的支持。